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他为我们特别安排这次的培灵会。
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他为我们特别安排今晚的培灵聚会。
我自己个人也特别感谢我们各浸会的教牧同工跟弟兄姊妹们。
我也个人好特别感谢我们浸会的教牧同工和众弟兄姊妹，
为了这培灵会祷告，也特别参加这个聚会。
为了培灵会来到祷告和参加今晚的聚会，
我们真是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有神为我们所托付的使命和任务。
我们真的知道神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特别的任务和使命。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
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的经文，
是耶稣基督特别要安慰那些门徒们，
是耶稣基督特别安慰他的门徒。
因为在那个非常怀疑困惑的那个状况当中，
因为在那个非常怀疑困惑的状况当中，
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人，
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人，
怎么能够避免忧虑的这样的痛苦呢？
怎样避免忧虑的痛苦呢？
我们常常会有忧虑，
我们常常有忧虑，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在世上很多的时候在困惑当中，
因为常常在世上有困惑的地方，
甚至于在我们人生的道途上，
特别
也不知道何从何去何从，
特别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那么样的不安定，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是这样的不安定，
从前是这样，
从前是这样，
现在更是这样，
现在更是这样，
而且可能更加的严重，
而且更加的严重。
因为我们现在进到21世纪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个世纪，
我们更感觉到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混乱，
我们更加觉得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混乱。
但是耶稣说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
但是耶稣说为我们已经预备地方。
为什么有地方呢？
为什么有地方呢？
因为我们需要安定，
因为我们需要安定。
在世上我们有安定吗？
在世上我们没有安定呢？
我们将来有安定吗？
我们将来有安定吗？
我们永世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永世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一直需要找到很确实的唯一的答案。
我们就是很希望能够找到唯一的答案。
所以耶稣很具体的告诉我们，
耶稣很具体的告诉我们，
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道路。
有人说，在这个21世纪的时候，
有人说在21世纪里面
是一个无价可归的时代，
是一个无价可归的世代。
因为是为后现代，
因为后现代，
因为已经很多的已经过去了，
因为已经很多的过去了，
越来越觉得让人真是一个不能够有个趋势的一种安定的生活，
因为这个局势觉得应该是很安定的生活才对。
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是唯一的道路，
他就是唯一的道路，
只有借着他才能够进到父那里去，
只有借着他才能进到父那里去，
只有借着他才能够真明白真理，
只有借着他才能够唯一明白真理，
只有他才能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才能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于是我们更体会到，
我们更能够体会到，
更了解到，
更能够了解到
我们现在最大的需要，
我们最大的需要
就是我们有确实的信心，
就有确实的信心，
我们不能够左顾右盼，
我们不能够左顾右盼，
我们也不能够心猿意马，
我们不能心猿意马，
我们多么需要集中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几咁需要集中在耶稣的身上，
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
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
他才能够引导我们走到父的面前，
他才能够引导我们走到父神的面前。
是的，21世纪，
是的，21世纪
是已经在后现代的状况当中，
已经在后现代的状况，
后现代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名词，
后现代是很时髦的名词，
无论在这个文化方面来看，
无论在文化，
无论在信仰方面来
看，无论在信信仰来看，
都是很敏感的体会到这是一个所谓后现代，
都很敏感看到是这个后现代。
那么这个后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么后现代从哪个时候开始？
很难下一个很清楚的结论，
很难拿个清楚的结论，
甚至有人感觉到应该是从1992年，
有人说应该从1992年开始，
不但是有哪一年， 而是有哪一个月，
那么只有边年的边月，
不但是有哪一个月，而且知道哪一天。
啊，唔知道，唔单止知道边个月，仲知道边日添。
是1992年，
1992年
7月15日，
7月15号，
下午3:12，
就下午3:12。
那么，在地点呢，就是在美国的密苏里州。
啊，喺美国密苏里州，
在圣路易斯啊，
系圣路易斯。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那么清楚的了解呢？
咁清楚了解呢？
因为当时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建筑物，
因为有好大嘅建筑物，
那个建筑物是代表现代的，
因为那个建筑物代表现代嘅，
已经把它完全的拆毁了，
将佢完全拆毁。
那意思就是说呢，现代已经过去了，
话现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进到一个后现代的阶段，
进入一个后现代的时代。
那么这样的判断对不对呢？
咁个判断啱唔啱？
我不知道，
我唔知道，
恐怕很多的人也不知道，
恐怕好多人都唔知道。
但是呢，我们实在感觉到这个时局是在转变当
中。咁讲呢个时局系喺度转变当中。
时局正在转变当中。
呢个西局系喺度转变当中。
那么我们也体会到，实在有人说应该是从1975年开始。
有人话时代应该从1975年开始。
为什么1975年呢？
点解1975呢？
因为在瑞士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变。
因为在瑞士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变。
那个钟表商啊，做这钟表的那么大批的人失业。
因为做钟表人大批的失业。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电子的工程大大的发展。
因为电子的工程大大的发达。
一个手表，从前就是在瑞士的这个手表，这个钟表来制造的。
以前都喺瑞士嘅钟表厂嚟做嘅。
但是慢慢呢，因为有电子工业之后啊，那种以往的制造的方法已经过时了。
后来有电子工业，以往做嘅方法都改变晒。
以前这个电子手表或者电子的一些的器具呢，是非常的昂贵。
啊，以前嗰啲仲机械做，而家做咧就非常之昂贵。
但是从1975年呢，马上减价，减得很低。
后来呢，75年之后马上降价了，好低了。
那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要买一个电子手表，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而家你买个电子手表咧，几蚊可能就买到。
这么便宜？
那咁平就买到？
那就是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什么叫做后现代呢？
咩叫后现代呢？
那就是后工业。
就后工业。
意思说工业时代已经过去了。
意思话工业时代已经过去。
是要进到一个新的时代。
而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作为资讯的时代。
系资讯嘅时代。
我们知道现在电脑的发展，
而家
讲日新月异啊。
而家讲电脑嘅时代系日新月异。
永远好像都跟不上一样。
好似咧永远都跟唔上。
因为这资讯这个一直的发展。
因为资讯一直嘅发达。
也有人说，怎么叫做后现代呢？
有人话咩叫后现代呢？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后所谓这个我们说启蒙时代 ，Enlightenment。
以前我哋讲系启蒙时代，
那么这个启蒙时代已经过去了。
启蒙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知道，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
以前话系18、19世纪，
那个人就非常注重理性，
人系非常注重理性，
科学跟技术的发展，
科学同埋技术嘅发达，
于是呢就进到一个更叫人更有理性的那个明白很多的事。
那这个人好有理性啊，了解更多嘅嘢。
但现在后现代已经成为后理性的时代。
一后现代就后理性时代。
人不再有太多的理性。
人唔需要太多嘅理性。
因为人越有理性啊，越觉得宽和。
他越有理性就越觉得宽滑。
更加的怀疑。
更加怀疑。
但是后现代呢，就更加的宽和，更加的怀疑。
那更后现代就更加的宽和，更加的怀疑。
有人说后现代没有故事。
有人话后现代冇故事啦。
后现代没有历史。
后现代冇历史啦。
后现代没有信仰。
后现代冇信仰。
后信仰没有自，后现代没有自由。
后现代冇自由。
后现代没有神。
后现代真系冇神。
那就很严重，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
对我们信主人来讲，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吗？
呢个咪个好大嘅挑战啊！
那我们就觉得，在这样后现代的状况当中，
喺呢个后现代嘅状况当中，
我们应该有所了解。
我应该要了解，
我们应该有所体会，
我们应该有体会，
我们应该有所判断，
我们应该有判断，
我们应该有一个确实的信仰的立场，
我们有
一
个确实的信仰立场。
我们好像觉得这后现代啊，好从上面山上流下来的这个瀑布一样，
我们觉得后现代好像山上流下来的瀑布一样，
这个水势非常的剧烈，
这个水势非常激烈。
我们看见这个水势当中啊，好像有一个树叶的样子。
但喺呢个水势当中有一块树叶。
到底这个树叶呢，还是一条鱼？
它呢个系树叶定一条鱼呢？
如果是树叶的话，
那如果系树叶呢？
那水冲下来，
那水冲
随波逐流，
那变成随波逐流。
那如果是一条鱼的话，
如果一条鱼呢？
那就是力震上游，
那个力震上游。
于是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哋谂到我哋基督徒喺呢个时代里边
应该怎么样？
我哋应该点样？
我们是不是受这个世俗的逐流？在那里随波逐流的，
系咪受呢个世俗嘅影响嚟随波逐流？
还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
你系我哋知道我所相信系边个？
而我们正式成为众流砥柱，
而能够成为众流砥柱。
这就是我们这几天要特别思想的。
呢个就系我哋几晚要特别思想。
我们正是求主的灵光照我们。
我哋求主嘅灵光照我。
让我们正是能够明白，
真系能够明白，
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知道我哋所信嘅边个，
让我们知道信的是什么，
我哋信嘅乜嘢。
于是不但让我们更加的坚强，
我能够更坚强，
不但我们自己更丰富的享受主的救恩，
我能够唔单止我哋更丰富享受主嘅恩典，
而且我们也走向需要救恩的人群，
我们需要走去救恩的人群里面，
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
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
我们人人都需要主，
人人需要主，
我们已经得到了主的恩典，
我们已经得到主的恩典，
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
我们能够成为何等的人，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只有感谢，我们只有赞美，
我们只有感谢，只有赞美，
叫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
叫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
叫我们的目标更加的确定，
叫我们的目标更加确定，
叫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更加的能够成为多人的见证，
更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多人的见证，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明白的主对我们的心意，
就能够明白神对主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
在全球的华人教会，
在全球的华人教会，
虽然我所看到的不是太多，
虽然我看到不是太多，
但是照我自己个人的体会，
个人的体会，
我还是觉得香港的教会还是在各地的华人教会里面是比较最坚强的。
我都觉得香港的教会在各地的华人教会里面比较最坚强。
因为我们感谢主，当这个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传道的时候，
我们感谢主，因为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传道，
是在中国的南方跟香港、澳门。是一个相当早的时间，
在香港的南方，香港和澳门是非常早的时候。
换句话说，神实在特别恩待港澳跟这个我们的华人，
特别神是恩待我们港澳和我们华人。
于是我们的教会比较有根基，
我们的教会比较有根基，
我们的根基比较潮湿，
我们的根基比较潮湿。
于是我们就想到香港的教会要成为全球的华人教会的典范跟楷模，
我哋能够想到香港教会成为全球华人教会的典范同埋楷模。
如果我们热心，
如果热心，
全球的华人教会就能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全球嘅华人教会就起了一个好大嘅作用。
如果我们不热心的话，
如果我哋唔热心嘅话，
那神的托付已经在我们身上。
神嘅托付已经喺我哋嘅身上。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听。
神的审判要在神的家起
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说得清楚一点
讲得清楚一点
我们就在主的面前
我来举个例子
既然蒙受那么大的恩典
既然蒙受这么大的恩典
那么大的福分
这么大的福分
我们的责任也大
我们的责任更大
我们的使命也大
我们的使命更大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怜悯
我们几咁需要神的怜悯
换句话说神只许我们向前不许退后
神换句话讲，神只要叫我们向前，不能够退后。
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让我们真是要勇往直前。
真的，神要我们勇往直前。
你知道吗？有人说后现代啊，是后基督教的时代。
因为后现代是后基督教的时代。
因为这基督教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慢慢在没落当中。
哇，西方里面的基督教慢慢没落了。
但是我们华人教会正是方兴未艾啊，
但是我们华人教会
刚刚正在发展。
正在方兴未艾，正在发展。
于是我们就想到，在二十一世纪，
所以我谂到喺二十一世纪，
在这个后现代的时候，
喺后现代嘅时代，
我们华人教会要在全世界的基督教的运动，要取了一个领导的地位。
我哋华人教会喺全世界基督教运动应该有个好重要领导嘅地位。
而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里面，
喺全世界华人教会里面，
香港的教会取领导的地位，
系香港教会作为领导嘅教会。
哦、各位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有多么重大的责任。
我哋弟兄姊妹睇我哋几咁重要嘅责任。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 专心地仰望他。
每一个人在主里面专心仰望。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恩待我们。
我们需要神几大的恩待。
让我们肯把我们自己摆上。
让我们能够完全地摆上。
放在主的祭坛上。
放在主的祭坛上。
完完全全的。
完完全全的。
彻彻底底的。
彻彻底底的。
一心一意的。
一心一意的。
破釜沉舟的。
破釜沉舟的。
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
让我们完全地摆上的时候。
主就能够做成很大的工作。
主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很大的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
因为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
我们知道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不是说他有一个路标，他成为一个路标。指引我们怎么样走，
不是说他成为一个路标指引我们怎么走，
而是他自己就是道路，
而说他自己就是道路，
他就领导着我们，
他领导了我们，
让我们一起走，
让我们一起走，
跟我们一同在神的恩典之下，
让我们一同能在神的恩典底下。
各位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说明信仰的内容，
在旧约里面一句话讲明信仰很重要的说话，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跟神一同走，
跟神一起走。
若不同心怎么同行呢？
不同心怎能同行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
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
我们要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呢？
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呢？
我们要明白耶稣。
我们要明白耶稣。
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才能够认识父。
才能够认识父。
所以耶稣就带领着我们一直的向前。
耶稣带领我们一直向前。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这是我们信仰的内容。
这是我们信仰的内容。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耶稣说来跟从他。
耶稣说来跟从我。
我们跟着他，
我们跟着他，
一步一趋的跟着他，
一步一步的
紧紧的跟着他，
紧紧的跟着他，
我们专心的跟着他，
专心的跟着他，
让他来领导我们，
让他来领导我们。
于是这就是他是道路的意思。
这个就是他是道路的意思。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我知道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就是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为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
在第七章里面。
在第七章里面。
他就说到啊，这个引往永生的路是怎么样的路。
他说引往永生的路是怎么样
呢？他就做一个很尖锐的比较。
他做个很尖锐的比较。
他说如果啊，走向灭亡的路。
他走向灭亡的路呢？
那这个门是宽的。
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路是大的。
过进去的人很多很多，
进入的人好多好多，
但是引往永生的路，
但是引往永生的路
很小，
好细，
门也很窄，
门又好窄，
找到的人也不多，
找到人都不多。
感谢主，我们今天大部分在这里在座的都已经找到了。
感谢主，我大部分当中都已经找到了。
因为主怜悯我们，
因为主怜悯我们。
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这样说过，
因为曾经主耶稣讲过，
他来为的就是寻找拯救失丧，
他来就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于是我们就更清楚了解。
咁我哋更清楚了解，
为什么这个路是小的呢？
呢个路系细呢？
那表明这个路是艰难的路。
表示呢个路系艰难嘅路。
如果不找是找不到，
如果唔揾就揾唔到啦。
但是我们找不到，
但系我哋揾唔到。
我们不会找，
我哋唔识得揾。
我们很多时候个人偏信自己的路，
我哋通常系偏行己路，
于是走错了路，
于是走错路。
于是我们就失落了，
于是我们就失落，
于是我们就迷失了，
我们就迷失了。
耶稣来，
耶稣来，
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有一次，有一队探险队到一个很高的山去探险。
有一次，个探险队去个好高的山去探险。
当他们探险的时候啊，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他探险的时候发现一个好奇怪的事，
因为啊，他们看见了，居然有一些骨头。啊，是人的骨头，
所以竟然发现人的骨头，
那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到那么高的地方，
冇可能啊，冇人到咁高的地方的，
那么怎么会有人的骨头呢？
怎会有人的骨头呢？
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就顺着那个骨头啊来找那个地方，
啊，顺着那骨头一路找个地方，
慢慢真的找到一个山洞，
哎，竟然找到个山洞，
在山洞里面进去的时候啊，看到还有一点人的骨头，
哎，在山洞里面还有人的骨头，
那就是表明有一个人死在那个地方，
那应该就是有人死在里面，
可能有野兽就把它吞吃了，或者把骨头带到外面来，他们才会发现，
是不是有些野兽啊吃了有骨头又带出来，所以我们发现
他们看一看那个死的人是一个探险队的人，
佢睇系咪呢个探险队人？
当然不是他们的探险队，是以往曾经有探险的人。
佢系应该以前有探险队嘅人。
那为什么只剩下一个人呢？
点解净系一个人呢？
所以他们就研究了。
佢哋就研究，
他们就发现还有些东西在那里。
仲有啲其他嘅嘢。
最宝贵的是，就是发现一张纸在那里。
最宝贵嘅发现一张纸，
是那个人所写的。
系嗰人所写低嘅。
居然他们也能够读到他的字的这个字迹。
系要睇到佢嘅字迹。
因为啊，这个人呢，他就是他说我迷路了。
他说原来他迷路了。
因为他没有啊，跟着那队的人一起走。
他没跟着个大队走。
他觉得他要跑到更高的山上。
他以为自己跑到更高的山上。
但是结果就没有办法。
结果没办法。
也没有东西吃。
也没东西吃。
那么结果慢慢真是要也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后来就没办法生存了。
所以他就用这张纸就一直写。
用这张纸写他的经验。
慢慢的这个手啊，没有力气了，这个。发抖了，
后来
字也不大清楚了，
就发震，所以写不清楚。
但是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
他有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我迷失了，
他说我迷失，
所以我灭亡了，
所以我灭亡，
迷失了就要灭亡了，
我迷失了，我灭亡。
这是多么重要，
是这么重要。
今天很多的人迷失了，
今天很多人迷失了，
所以他们灭亡
了，所以他们灭亡了。
求主怜悯我，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真实那个有这样的爱灵魂的心，
求怜悯我爱灵魂的心，
关怀那个失落的心，
关怀那个失丧灵魂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的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
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来到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很容易被误会，
我们很容易被误会，
我们很容易被误导，很错误的领导，
我们很容易被误导。
因为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学说，
因为世界上很多的学说，
很多的主义，
很多的主义，
很多的见解，
很多的见解，
很多的看法，
很多的看法，
就是预示啊，我们很容易上当，
所以我们就上当。
感谢主，因为主怜悯我们，
感谢主，
我们找到了主，
我们找到主，
因为主他是唯一的道路，
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
但是很多的人认为啊，所有的宗教都差不多，
很多人都说所有宗教差不多，
条条道路啊都能够通罗马，
条条大路通罗马，
所以你信什么都没有关系，
你信乜嘢都冇乜所谓。
但是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但耶稣很清楚话俾我哋听，
唯一的道路，
佢系唯一嘅道路，
其他不是正路，
其他唔系真路，
不是真的路，
唔系真嘅路，
不是正确的路，
唔系正确嘅路，
也不是真实的路，
唔系真实嘅路，
很容易走错路，
好容易走错路。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怜悯我们，
我哋几咁需要神嚟怜悯我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
我们知道在欧洲的战场，
喺欧洲嘅战场，
曾经盟军啊。这个英美法国的那个军队啊，在敦刻克那个地方撤退。
在这个英美法那个联军啊，在敦刻这个地方撤退。
当他们撤退的时候，
当他们撤退的时候，
非常有秩序，
非常有秩序，
非常有计划
啊，非常有计划。
因为他们不愿意啊，有很大的损失。
他们不希望有很大的损失。
那个时候明明知道德军已经来了，
明明知道德军已经来，
他们啊。因为地理环境比较熟，
因为地理环境比较熟，
所以他们知道从另外一条路走，
他们能够从另一条路走，
所以当走的时候，
当走的时候
非常有秩序，
非常有秩序，
在半路上还有这个宪兵在那指挥，
在半路上有宪兵在那指挥。
那么他们这个有就开着车子啊，有的步行啊，就这样子走过去，
有些开车有些步行走路走过去。
但是啊，当这个在那走的时候，
当他们走的时候，
有一个军官，
有个军官，
他拿出手枪来，
拿几支手枪出来，
啪一下子就把那个这个指挥啊，那门一个指挥的宪兵打死，打伤，
那枪就将那个指挥的宪兵打伤，
他不要把他打死，也把他打伤，打伤了，
他不是将他打死，是打伤了，
很奇怪，
大家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他要把他打伤呢？
应该要将他打伤呢？
他说你们快检查他，
啊，这检查个人，
于是一检查，
一检查，
原来他是德军。
原来是德军来的，
穿了这个盟军的衣服，
他穿了盟军的衣服，
他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就接近那个德军的地方，那些人就被俘虏了。
哦，带他们去接近德军的地方，等他们做俘虏。
但是因为军官他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眼光，
但是这个军官有个特别的眼光，
他很注意在那里看，
他很注意在那里看，他研究，
所以他觉得怀疑，
他怀疑这个人，
所以没把他打死，就把他受伤一点点，为了检查他。
啊，受伤一点，然后去检查他。
各位，你看多么危险！
你几咁危险？
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不知道走的路对不对？
我哋都唔知道走个路啱唔啱？
对不起，甚至我说啊，连基督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不大正确的偏斜的道理。
连基督教里面有啲唔大正確偏斜嘅道路。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不会分辨。
但我哋唔识得分辨。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
错。我哋唔知边个啱，边个唔啱。
多么容易上当。
好容易上当。
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怜悯我们。
怜悯我哋。
于是我们就想到以赛亚书三十章。
我哋睇到以赛亚书第三十章。
在三十章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道理。
在三十章就给一个很好的道理我们。
因为他在那里就说到什么呢？
他在讲什么呢？
他说你无论是往右还是向左还是向右。
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二十一节，你或向左或向右。
他说呢，你就要一定要听见，必定要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要行在其间。
各位，我们就很多的时候容易偏差，
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偏差。
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方向这个盘呢、啊，要常常在那里纠正。
啊，一定喺开车嘅咧，驾驶盘咧喺度纠正。
如果你不动的话呢，
你唔喐佢咧，
那这个车子就很自然会歪到一边去了，
好容易会偏差到第二边啦。
这也是你我所需要做的事。
呢就你我需要做嘅。
我们常常要保持平衡。
我哋保持平衡。
我们不能够过分的往右边，也不能过分的往左边。
唔能够过分往右边，亦都唔能过分往左边。
而且我们有非常敏锐的属灵的感受。
我哋有非常敏锐嘅属灵嘅感受。
我们能够听见主在后面对我们说。
我听见主喺后面同我哋讲。
他说你行在中间。
你要行在中间。
因为这是正路。
因为这是正路。
是正直的路。
系正直嘅路。
是正确的路。
系正确嘅路。
是正义的路。
系正义嘅路。
各位，你记得在诗篇二十三篇。
记得喺诗篇二十三篇。
他说。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他就是要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
他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
就是引导我们走义路，
引导我们走义路。
什么叫做义路呢？
什么叫义路呢？
就是直路，
是直路。
什么叫做义路呢？
什么叫义路呢？
就是正确的路，
是正确的路。
各位，你我在人生的道途上，
各位你我在人生的路途上，
我们多么需要主这样的指引我们，
我们需要主这样来指引我们，
我们需要等候他，
我们需要等候他，
仰望他。我们常常有个宁静的心灵，
我们常常有个宁静的心灵，
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才能够听见他告诉我们，我们行在中间，
才听到话要行在中间，
因为这是正路，
因为这就是正路。
在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
在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
告诉我们这样说了。
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
这次所说的不是小路，而是大路。
这次不是讲小路了，是大路了。
因为这个处境不同啊，
处境不同。
因为说比方的也不同
啊，比方也都不同了。
他于是这样的告诉我们，
第三十五章，
他这样告诉我们，
第三十五章
第八节，
第八节，
他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
在哪里必有一条大道，
康庄的大道，
是康庄的大道，
称为圣路，
称为圣路，
污秽的人不得经过，
污秽人不得经过，
必定专门为俗民行走，
必专为俗民行走。
什么叫做俗民呢？
咩叫俗民？
就是蒙受神救赎的人，
是蒙受神拯救的人，
就是我们信靠主的人，
就是我信靠主的人。
他说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迷，
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止失迷。
有的时候我们的实在不够灵敏，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够灵敏，
我们不够聪明，
我们不够聪明，
我们没有一个很正确的眼光，
我们没有正确的眼光，
但是主带领我们，
但主带领我们，
看顾我们，
看顾我们，
叫我们不致迷失，
叫我们不致迷失。
在这个路上是没有狮子也没有猛兽，
在这路上没有狮子没有猛兽。
那意思就是说呢，虽然我们在世上的路很多的危险，很多的不安，
虽然在世上的路上很多危险和不安，
但是主一定保护我们，
但主一定保护我们，
因为这是圣路，
因为这是圣路，
是神所保护的路，
是神所保护的路，
这是圣路，
是圣路，
是神特别把它分别出来的路，
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路，
这是圣路，
这是圣路，
是一个完善的路，
是完善的路，
是一个完美的路，
完美的路，
是没有缺点的，
或
者没有危险的地方，
没有危险的地方。
于是这样走起来呢，
咁样走嚟呢，
就比较安全，
就比较安全。
于是我们又想到在箴言第四章第十八节，
我哋谂到喺箴言第四章十八节，
他说义人的路啊， 好像黎明的光。
但你眼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那他意思说呢，耶稣基督他的道路，如果我们是义人呢，就是走在他的道路上。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的道路，我们走在这个道路就是真理。
当然我们不是义人。
当然我们不是义人。
我们本来是罪人。
我们是罪人。
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但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所以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称为义人。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称为义人。
与这个义人的路啊，
走这条义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好像黎明的光。
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很着重这个黎明跟黎夜的比较，
在旧约里面很着重黎明和黑暗黑夜的比较。
我们知道在诗篇第三十篇，
在诗篇第三十篇，
他说一树虽然有哭泣，
一树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早晨便必欢呼。
在这黑夜的时候，
在这黑夜的时候，
黑暗笼罩大地，
黑暗笼罩大地。
我们有很多的痛苦，
我们好多的痛苦，
很多的忧苦，
好多的忧苦，
很多的烦恼，
好多的烦恼，
很多的之中啊，觉得很不安的状况，
好多个不安的状况，
甚至有的时候会哭泣，
甚至有哭泣。
他说，虽然黑夜晚上有哭泣，
虽然晚上有哭泣，
但是早晨的时候，
但是早晨的时候，
一定在欢呼，
一定是欢呼，
因为早晨带给我们盼望，
因为早晨给我们盼望。
所以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
我们很熟悉这段圣经，
就在耶利米哀歌里面，
耶利米哀歌里面，
不是说吗？他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
他恩典是每早晨都是新的。
一到早晨的时候，
一到早晨的时候，
我们有新的状况，
我们有新的状况，
有新的恩典，
有新的恩典，
有新的领受，
有新的领受，
有新的享受，
有新的享受。
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
在他的面前
欢呼起来，
欢呼起来。
诗篇三十篇里面有这样的说，
三十篇咁讲，
他说呢，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这个怒气只不过转眼之间，
但他的恩典呢是一生之久，
他的恩典一生之久。
然后他说，一树虽然有哭泣，
一树虽然有，
但是早晨遍地欢呼，
但是早晨遍地欢呼。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
各位，我们要需要主这样的恩待我们，
我们好需要主这样的恩待我们，
让我们那个重新得力，
让我们重新得力，
让我们说这个是他的恩典，
让得到他的恩典，真
的恩上加恩，
真的恩上加恩。
什么叫做恩上加恩呢？
什么叫恩上加恩？
更新的恩典，
是更新的恩典，
叫我们更蒙受主的恩典，
更蒙受神的恩典，
以我们那个得到他给我们的能力，
得到他给我们的能力，
于是我们就能够了解，
于是我们能够了解，
我们很清楚能够明白，
我们很清楚明白。
因为如果我们认定耶稣是我们的道路，
他是我们的道路，
我们一定能够走得正确，
我们一定走得正确，
一定能够走得端正，
走得端正，
而且越来越好，
也越来越好，
越来越美，
越来越美，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享受，
越来越享受，
越来越多的领受，
越来越多的领受。
因为就是一直的神的恩典在进步当中，
因为神的恩典一直在进步当中，
不是他的恩典进步，
不是他的恩典进步，
我们领受他的力量就越来越大，
是我们领受的力量越来越大。
好像义人的路啊，就是有这个阳光照耀，越走这个光就越光亮，
好像人的路有阳光来照耀，你越走就越光亮。
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比较幼稚，
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呢
比较幼稚，
还比较幼稚，
我们对神的话不大了解，
对神的话不太清楚，
我们对属灵的事不大那个体会，
对属灵的事不太体会，
我们对教会生活不够热心，
对教会生活也不够热心，
我们对传福音的这个心也不够那么切实，
那对传福音的心也不够切实，
我们总是觉得好像神的恩典不够具体，
好像你觉得神的恩典不够具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为什么会这样的感受呢？
是因为我们太幼稚了，
因为我们太幼稚，
但是我们必须要进步，
但是必须要进步，
进步的时候，
因为进步的时候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长进，
越来越长进，
越来越蒙受他的恩惠，
越来越蒙受的恩惠，
于是我们越来越在他的面前，
我们越来越在他的面前
能够得到他的恩典，
得到他的恩典。
正好我现在再回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
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三十五
章，这里面就这样的说，
他这样讲，
他说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
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
不但是归回到耶路撒冷西安，
不单是归到耶路撒冷的山上，
主要就是我们归回我们的主啊，
我们归回我们的主。
各位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在何西亚书第六章，
我们看到何西亚书第六章
说，来吧，
来了，
归向耶和华，
要归向耶和华。
什么叫做归向呢？
什么叫归向呢？
就是我们审查我们自己，
因为审查自己
到底我们是对着神呢，还是我们背向神，
只要我哋对着神咧，定系背向神？
如果背向神，我们越走越离开他；
如果背向神，越走越远啦。
如果我们向着他，就越走越近；
如果你向着佢，就越走越近。
我们必须要背向他，
我哋必须要归向他。
哦，原来这条路是原来是归回的路。
原来呢条路系归回嘅路。
归向神，
系归向神，
蒙受他的恩典，
蒙受嘅恩典。
归回的意思也指着悔改的意思。
归回嘅意思就系悔改。
我们需要切实的悔改。
我哋切实嘅悔改。
回心转意的。
回心转意。
专一的仰望他。
专一嘅仰望
佢。以致他能够恩待我们。
以致佢能够恩待我们。
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让我能够明白佢嘅心意。
于是我们就想到。
于是我哋谂到喺呢度讲。
他说歌唱来到锡安。
歌唱来到锡安。
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
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忧愁叹息进度逃避，
忧愁叹息进度逃避。
如果我们的方向对了，
如果你方向啱啦，
如果我们的目标确定了，
如果目标确定啦，
如果我们专一的认定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专一的认定耶稣，
他是唯一的道路，
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于是我们的忧愁叹息就没有了，
忧愁叹息就没有，
我们只有歌唱，
我们只有歌唱，
因为我们人生是歌唱的，
因为人生是歌唱的人生。
我非常喜欢德国人有这么一句话，
我喜欢德国人有这样的，
虽然也许我们没有读过德文，也许，但是很简单的德文。
啊，虽然我哋冇读过德文啦，但系咧好简单嘅读出嚟。
他就说，这个人生啊，德文的人生就是 Leben，L-E-B-E-N，L-E-B-E-N 是 Leben 啊。那么另外一个字叫 Loben，L-O-B-E-N 加一个字 L-O-B-E-N。
啊，改个字就 L-O-B-E-N。
所以他说 Leben is the Loben， 意思就是说，这个 Leben 呢是生命的意思。
Leben 就是生命的意思，
Loben 就是赞美的意思，
Loben 就赞美的意思。
生命是什么？
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是赞美，
生命是赞美。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这是基督徒的人生。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人生的道途上，
在我人生的道途上
一直的歌唱，
一直的歌唱。
我们从里面唱到外面，
从里面唱到外面，
从内心里面从口头发出来，
从内心里面能够口里面，
我们从里面唱到外面，
从里面唱到外面，
在教会里面唱，唱到教会外面，
从里面教会里面唱，唱到教会外
面，有这样的见证，
有这样的见证。
我们从晚上唱到天亮，
从晚上唱到天亮。
我们从时间创造永恒，
从时间创造永恒。
我们从地上创造天上，
从地上创造天上。
因为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还要歌唱。
因为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仍然要歌
唱。我们怎么能够到天上去呢？
你们能够到天上？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很清楚啊，
只有靠着他，我们就可以到父那里。
只靠他，我们到父神那里。
现在我们就要到父面前。
我们要去父神。
接着我们的祷告。
接着我们的祷告。
低头祷告。
请我们低头祈祷。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恩待我们，
我们这么需要主的恩待我们，
让我们好好的省察，
让我们好好能够省察。
我们既然来到这里，
既然我来到这里，
既然我们一同聚会，
既然我们一起来聚会，
既然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是耶稣自己的话，
既然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耶稣的话，
我们知道耶稣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我们知道耶稣没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因为他的话一出来就有能力，
因为他话出来就有能力，
他的话进入我们的心就感动我们，
进入我们心就感动，
他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他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所以各位，我们每一个人，
各位，我们每一个人，
既然听见耶稣的话，
既然听见耶稣的话，
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有所回应，
有所回应。
各位，我们当在神的面前思想的时候，
各位，我来神的那边思想的时候，
我们想是不是我不够热心，我需要主恩待我？
是不是我自己不够热心，要主来恩待我？
是不是我在主的道上不够的追求？
是不是
我需要进一步的追求？
是不是我在主的道上不够追求，进一步追求？
是不是我在这个传福音的热心上不够？
是不是我传福音热心不够呢？
在宣教的侍奉上没有？
在宣教的侍奉都没有？
是我在哪一方面不够呢？
在哪一方面不够？
为什么福音还是没有传开呢？
因为福音仍然没有传，
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没有信主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没信主？
包括我们的家人，
包括我们的家人，
包括我们的亲友，
包括我们的亲友，
包括我们的同事同学同工，
包括我们的同事同学同工，
我们这些很多的人都没有得到主的恩典，
我们很多人都没得到主的恩典。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在我，
在我，
在我们，
在我们，
在你我的身上，
在你我的身上。
是不是我们现在要对主说？
是不是我们要对主说？
主啊，
主啊，
求你施恩，
求你施恩。
我多么需要你把我能够真正的提拔起来，
真的能够你将我真正的提拔出来。
不但这样，
唔单止咁样，
我相信主一定会恩待我。
我知道主一定会恩待我。
主一定在我身上有他的心意。
主一定喺我身上有佢嘅旨意。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
恩待我。我哋咁需要神嘅恩待我。
在我当中也许有几位。
在我在当中，我有几位。
现在没有几位，刚才已经举手了。
啊，刚才已经举过手。
表明你还没有信主。
表明你仍未信主。
你既然来到这里，
你既然来到呢度，
无论是你自己来还是别人把你带来，
无论你自己嚟或者人哋带你嚟嘅，
你来了，
你嚟了。
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一定是神的恩典。
我真系觉得你系神嘅恩典。
一定不会是偶然的，
一定唔系偶然嘅。
既然来了，
既然嚟啦，
你一定现在要信靠主。
你一定今晚要信靠主。
不能够迟延，
唔好迟延啦。
因为主给你这机会，你一定要把握。
因为主俾你机会，一定要把握。
你就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信靠你。”
你就同讲：“主啊，我愿意信靠你。”
你就这样的愿意。他就一定能够拯救你。
你要咁样信，佢一定能够拯救你。
我们都是罪人，
我哋都系罪人。
不过我们已经蒙了恩惠。
不过我哋已经蒙恩惠。
我们希望你也，
希望你能够蒙恩。
希望你快蒙受主的恩
惠。希望你快蒙受神的恩典。
也许我们在座的有些位，
或者喺我座中有几位，
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的阶段，
无论你喺边个年龄阶段，
无论你是在哪一个教育的阶段，
无论你喺边个教育的阶段，
我借阅这叫。教育的阶段，或者你还在读中学，或者你读专科学校，在读大学，
或者
你
读中学、读专科学、读大学，
无论是哪一个教育的阶段，
无论你系边个教育的阶段，
无论是你在哪一个年龄，
无论你边个年龄，
你还是少年，还是青年，
青年，
还是成年，
或者成年，
还是中年，
或者中年，
还是老年，
或者老年，
你都需要决定，
你都需要决定，
或者神要呼召你，
或者神要呼召你，
要叫你专心来做传道的工作，
专心做传道的工作，
是不是主这样呼召你呢？
主咁呼召你。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有嘅话，
需要在神的面前，
你需要神嘅面前
有所觉知，
有所
可以，无论是哪一种觉知，
无论系边一种。
你要现在祷告，
你现在要祈祷。亲爱的主，我将这班弟兄姊妹摆在你的手中，主你看到他的心是怎么样，主你呼召他们从黑暗当中进入到光明，主他们能够去承受你自己给他的使命，去献上感谢。求天父就按你的心意去呼召每个弟兄姊妹当走的路，我都愿意将他们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教导他们怎么走，告诉他知道这个是正路，你所安排。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圣名求，阿们。